也许你曾独自走过漫漫长夜，也许你曾惶恐不知所措，也许你曾焦虑难耐，坐立难安。现在你来到了人生光明的转捩点，现在你找到了人生稳妥的安居处。东安居女性关怀协会、台湾减害协会和你一起听见要幸福的声音。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来到听见要幸福的声音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杜安居女性关怀协会、台湾减害协会共同来制作，发掘社会上需要关心的角落，探讨问题的核心，找到解决的方案，希望在这里让您听见要幸福的声音，大家一起幸福哦。我是主持人宋刘芳啊。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的高兴，在上个星期我们谈的意犹未尽啊，我们邀请到杜安居女性关怀协会的张伟如专员。伟如你好。
大家好，我是伟如。
哇，伟如啊，超过我们的这个内涵，我能理解的，因为我本来看他是一个好年轻的这个年轻的工作伙伴，看他事情处理的井然有序，相当的不错。诶，没想到啊，上个星期在节目中跟他谈到他进入都安居的过程，他在里面的一些学习体会之后，哇，我听到了很多很深入的内容，还想要再请教他。所以呢，第二集又请伟如来继续为我们分享。因为其实我们上次谈到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就是当我们在都安居做一些大型的活动的时候，工作人力不见得一定非常的充足。诶，这个时候好像在里面的姐妹们也成为我们很好的伙伴，也成为我们很好的帮手。
是，
对，他们都会很热心投入哈。
对，就是如果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文宣啊行政的话，其实他们都是很愿意就是一起帮忙的。
对呀，感受得到，因为每次我到活动现场都看到他们好热情哦，真的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活动想带给大家的一些温暖跟正向的一些这个内涵哦。那我也知道这些姐妹们哦，虽然在过去他们都有一些非常辛苦的过往，因为都安居很棒，也安排我理事长也安排我，执行长也安排我去访问过这些姐妹，所以我多多少少可以知道哦，有几位哦，事实上他们人生真是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翻转哦。因此我就想要请教伟如了哈，因为你可能可以帮我整理一下，在过去我都是单独个别的访问他们，就说他们是不是来到这边有一些恢复的状况真的不错，甚至于在自己的求学上面都能够去在这个学历上面或者在专业上面再做一些补充性的学习啊。
针对像是比较年轻的姐妹，像分别是20几岁跟30几岁，那他们这来都安居前，他们其实就只有国中毕业跟肄业的学历。那他们来都安居之后，就是也是想要复归社会嘛。那当然就是在外面求职，一定目前基本的工作要求，大家都会希望是高中或高职以上。那针对于他们就是只有国中毕业跟肄业的状况下，他们会希望来都安居，不仅是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的以外呢，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学历可以有所提升。所以在都安居入住都安居期间呢，就是他们就也会就是报名就是高职进修班的部分这样子。对
哦，所以我们在都安居里面也会可以同意，甚至于会鼓励他们，如果他愿意再进修的话也是可以的。
对，我们会就是鼓励他们可以进修自己的学历，不只是高职的进修班以外，如果他们对空大有兴趣的话，我们都会鼓励，并就是也会push他们去就是上这些课程这样子。
甚至于会鼓励，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所以我觉得很不错，来到都安居的姐妹们不但是他们在这个生活上获得一个这个稳定的一个规律性的，不是照顾也好，或让他有个发挥空间也好，甚至于想要再求学进修的话也都是充满了机会哈。
对，因为我们就是希望他们不仅就是有稳定的工作，希望就是学历的提升的话，他们回到自己原本想要居住的地方的话，求职也可以更顺利这样子。
是。那目前你所知道的这个求学，刚刚讲到说高中职啦，甚至于空大，你的印象所及啊，目 目前念到哪里是觉得目前我们看起来这个学历程度位阶很高的？
我目前就是有一位生辅员，他刚好也是
生活辅导员，
对，生活辅导员。那他之前也是我们这边的姐妹，那他目前就是正在进修空大，然后也在修社工的学分班。那他目前就是复归社会状况是非常好的。那也在去进修的过程。那如果之后顺利毕业的话，也可以顺利取得学士的资学士。
哇，所以马上就会有大学生
从
都兰局毕业。
对，但他本身就也是都兰局工作人员了，所以他不仅就是工作，然后他也是努力的就是在进修自己的学业这样子。
哦，对，很棒。我觉得学业也是一个基础，因为刚才韦如也有谈到，现在社会上面大部分还是希望是高中职学有专长的人要能够融入到这个专业工作上面是比较容易的。
对，
所以我想我们提到说，其实我们在都兰局里面的姐妹呢，我们有一个最终的目标，都是希望她们能够复归社会，没有办法照顾大家一辈子的，对不 对？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居住的年限的一些限制，所以其实在这个短短的一年半两年的时间当中，真的是要其实要蛮积极的鼓励他们要恢复自己的生活作息或者是在做其他更多的进修能够回到社会上面。那我想回到社会上有几个条件哦，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他的专业学历哦，那现在我们发觉有不少的姐妹们都有在进修了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工作那所以在韦如的观察当中这些姐妹们的工作可能也有不同的面向一个是她自己可能会找到有兴趣的工作，另外一个会在都兰局里面服务，在她们回归社会这个过程当中的她们的工作的发挥上面，韦如你观察到的是什么？
目前其实因为学历的关系，所以他们主要倾向工作比较以服务业居多，
服务业
像是照顾服务员
是，
或者是房务员居多这样子。因为如果外面一些文书类工作，当然还是会希望是大学的学历所以他们目前就会倾向是服务业的工作比较容易他们录取率的状况会比较高这样子
对对，是他们可能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比较容易取得这样的一个机会权
对
对，那你观察他们在这个外在的就业的一个状况，你觉得还这个我们给他们辅导的还不错吗？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本身能力其实都是不错的所以他们不管是在照顾服务员那或者是房务员的话，他们的能力不错的状况下，其实在工作的状况其实都是很好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特殊情形
所以都目前如果他们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的话，其实服务都还蛮稳定的，
对，工作也稳定，也不太会容易换工作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兰局这边也给他们的也给他们时间，比如说他该去上班的该去服务的就可以去，
对，
然后只是晚上或者是要休息的时候回来这边住所以我们这个给的空间蛮大的让大家可以发挥
是因为我们主要都能鼓励姐妹们有稳定的工作，所以那工作的状况除非就是除了我们本身的门禁以外，那其实姐妹的工作时间我们都是以工作为主这样子
是是，那这是其中一个部分是到社会上面去工作，那但是也有一些真的她本身也对社会工作有兴趣，刚提到也有人在空大进修甚至还考取了社工师吗？还是要考
他如果毕业之后取得社工资格之后他会希望自己也可以得到社工师，就是考取社工师的证照
所以他未来有这个目标跟理想，
对
所以也有一些姐妹是留在都兰局里面继续来服务其他姐妹
对，没错
是这样的比例多不多，或者有几位吗？
目前就是都兰局生活辅导员有两位，那目前两位都是我们以之前的姐妹这样子
是是，用着她的切身的经验她走过来的这条路来帮助里面的姐妹，
没错
我觉得这个方式也真的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互动跟交流
对
但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要复归社会学业啦工作上面都很重要，那我觉得生活作息其实也是基本，因为一个人有正常的作息的话，那他大概就是 是各方面的表现都可以慢慢的再进步再往前。可是如果还没办法调试好的话，那真的就比较辛苦了。那不晓得在这个部分，因为独安居姐妹几乎都是住在要一定要规定要住在里面、啊、
没错、
哦、对不对？那这个被观察到的就很多咯。我如果有没有看到他们在这个生活的适应上面是不是也有做了很多的调整？
其实调整上是还好，是因为本身是他们大多部分都是刚从监狱出监来读完局，所以他们在监狱的生活模式其实就已经有一定的那个
蛮规律的
规律
的一些要求啊，
对，
是的，
有一些要求、嗯，所以他们来读完局其实就是没有太大的不适应感这样子，嗯、对。
哎，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读完局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衔接的一个环节，
对。
哦，因为刚才如讲了，才让我想到哦，对啊，其实像他们在监狱里面都有非常规律的作息。甚至会被要求去执行一些工作啦，好，或者一些服务啦，他们其实做得不错，可是怕就怕在他一出监狱之后可能马上又被其他人去影响了，
对，
或者自己一松懈之后完全生活形态就放开来了，
对，
那个要再回来就又难了，
对，那所以我们鼓励姐妹就是如果就是假释或期满的当天就希望可以马上直接入住读安局、哦、这样子，这样生活作息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然后避免他们又不习惯回到原本规律的生活。
对对对，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衔接的管道，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被假释或出狱的当天就直接到读安局来，也非常欢迎，是不是？
对啊，非常欢迎。
哦，太好了，能够把这个讯息也告诉社会大众、嗯、如果真的周遭有这方面需要的话，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制作单位读安局女性关怀协会，现在还有台湾解害协会来加入我们、嗯、都是希望对于这些上瘾性的问题，当然毒品对大家的危害是很深的，但是其他的烟瘾、酒瘾啊、网络成瘾啊，其实我想也是台湾解害协会加读安局一起都会非常来关心的哈。嗯，那姐妹们有需要的话就赶快就先到读安局，把这个生活上面的作息哎再定型化，把它做得更好，然后可以来思索一下未来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
对，就读安局是一个很棒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嗯、所以如果就是外面的听众们有知道身边的朋友有这个需求的话、嗯、但是可以鼓励他们来读安局重新开始，给自己一个机会这样子。
是，真的好重要，读安局哦，度是有三点水的，
对，
度过难关的这个度嘛，
对，
对不对？安是安全的安，嗯，居是居住的居，
对，居住的居，
度安居哈、嗯，能够让你度过难关哦，以后还可以安居乐业哦，度安居、嗯、女性关怀协会是在我们这个宜兰市哦，所以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了解一下，
对，
嗯，那目前也都还有机会让姐妹们入住哈、
哦，对，我们目前还有一些空房可以给姐妹一起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
对啊，因为我有去看过，真的很像大家。因为刚才讲到有房间、嗯有厨房，喜欢做烹饪烹调的话还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料理，
对、
然后也有休闲活动的空间，
对，
诶，我知道还有不少活动，诶，去年我好像还看大家写春联，诶，
对，我们只要遇到年节的话我们还是会就是有一些应一些 节日的方式，像我们冬至，
冬至刚过，
对、哦、我们就有煮汤圆，哇，对对对、然后像春年节我们就会写春联、然后端午节我们也有就是准备肉粽要给姐妹这样子，
哇，听了我都饿了，你看我们冷冷的冬至吃汤圆，
对，
然后这个端午节有香香的肉粽，
对对，就是在家里怎么过，其实我们在读安居也是一个家、所以我们也会就是准备这样子、
对，这读安居这个家呢就是希望让大家有重新回到家庭、回到社会朋友身边的感受，
对、
让他们将来能够真正的能够走得好走得远、对，那他们的家庭呢，因为有一些姐妹们可能过去都还有家庭、那么他们也曾经入监服刑，然后又在读安居居住，在这一年多来伟如的观察，他们跟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是也都会有逐步改善的可能性呢？
对，因为就是如果家人看到姐妹们的改变，其实本身一开始因为他们入监服刑嘛，所以对他们就是对他们之前做的事情都会有点不谅解，
是，
那在度安居期间他们有看到这边的姐妹就是重新找到工作、然后规律的生活作息，然后稳定的 出金就是存的钱。
那、对啊，这个我有听理事长、执行长讲过，说好会鼓励他们存钱，对不对？
对，我们其实有就是会希望他们的薪资就是会存，他们就是要求他们存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对，那他们就是这一笔钱呢，我们就是也不会动到，所以他们在在端具毕业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一笔钱全数归还给他们，类似储蓄定存的概念。
对，没错。
对，希望他们就是毕业之后呢，就是也有钱在身上可以傍身，有什么紧急状况需要用到钱的话，不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对，
哇，零存整付，每个月存，出去的时候就有一笔钱了。
对。
其实这个金钱观念也很重要。
对。
好，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在当时误入歧途的时候，可能年纪还很小，根本就还没有什么金钱理财的观念，有钱好开心哦，赚到钱了，可能就把它花掉了。
没错。
这样也是不适合的。
所以我们蛮多姐妹在读完居期间其实储蓄一开始都是零的状况。
应该是很多会是这样。
或者出监过来其实身上也就是身无分文这样子。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好棒，给他们一个很健全的一个金钱的观念，自己赚的钱很高兴很棒，鼓励他们，但是又能够把它存下来，
对，
将来他就有一个基础了。刚才是我打断伟如了，刚刚你正提到说因为他在各方面的行为都有改善嘛，包括都还有出金，所以他跟家庭的关系也会产生一些更正面的影响，对不对？
对，因为家人就是很明确看到姐妹们有所改变，那对他们就是本身就也会就是开始慢慢的谅解，那家人之间的关系呢就会慢慢的就是会越来越紧密这样子。
对，所以也感受得到我们在这边居住的姐妹大部分随着她的各方面的进步改善，那么跟家人的关系也可以获得改善跟更好的关系。
没错。
我好像感觉我还看过都安居的姐妹有孩子会来找他们，甚至于生活就是不是有类似这种情形？
对，像刚刚有跟台长您提到，就正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进修社工学分班那一位，
对，
那他本来小孩是就是社会处在安置的，那他在杜安居即将毕业期间，然后在真正执行长的就是帮助下，他的女儿就是接来宜兰开始一起生活这样。
哇，所以连下一代也能够正常的跟着他们的母亲，可能是曾经有一些在生活上面受到一些限制的母亲，但是现在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他的妈妈了，
对，
来带动他带领他。
对。
哇，听到这些例子真的觉得说实际的案例，我想给社会大众的鼓舞就更大，我们就可以看到都安居在服务照顾鼓励这些姐妹上面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效果。
是。
对啊，他们要复归社会，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工作家庭各方面甚至于生活作息都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改善跟进步之后，我们在都安居这边真的就可以让他变成一个能够复归社会的一个这个样貌了。所以我想都安居也会希望把这个成功的经验跟社会大众做很多的分享，这也就是我们这几年来看到的一些很多的讲座也好，甚至于刚才伟如还有上一集节目也跟我们讲到这个国际论坛啊，也是他的初体验啊。
对
对对，那你觉得说透过这些不同的对外的一些宣导等等，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都安居成功经验有机会被社会上面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融入不同的经验，让都安居也可以变得更茁壮更好？
对，就是不管是透过一些国际研讨会或者一些课程活动以及像是广播节目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些机会都是让外界可以更多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都安居，那让也让大家看到都安居的状况下，就是也让外面的人可以更有机会，可以有一个重新出发的地方这样子，不会比较茫然，不知道就是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不知道哪里寻求资源这样子。
对，的确我们怀着这个阳光的心态，正确的做法，虽然本来是一群非常辛苦的，可能在社会上是很边缘的姐妹们，都能够有机会重新站起来，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可以让社会大众知道。刚才伟如有提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真的要再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听见要幸福的声音节目就是由都安居女性关怀协会还有台湾解害协会共同制作的，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宜兰台每个礼拜天早上10点播出。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不但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台播出因为广播有个特性，它很及时性， 它可以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可是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需要能够更好的地方，就是要播完了，有时候你要再听就听不到了。但是我们节目不会，我们节目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上面有重播，随时都可以点选收听，而且连接到 Podcast 的串流上面，所以在 Podcast 的各大平台上面也可以搜寻得到我们听见要幸福的声音这个节目，就可以随时来收听了。我们这一年多做的节目就可以收听，要收听伟如上一集节目也是没有问题的，在网站上，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或是 Podcast 上面都可以收听。我们就是希望这个好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有需要到杜安居来的姐妹们，或者是有需要把这个经验在各地去做一些复制的话，我想都是我们社会的福气，可以让更多的人曾经误入歧途也没有关系，但是还是有机会可以重新过正常的生活，复归社会。那伟如在这一集为我们谈到很多他在杜安居里面工作的一些实际的经验，那我最后想要请教伟如的是说你这一年半的工作期间，我看你很努力啦，又要办活动啦，又要做文书啊，写报表啊，照顾姐妹，可不可以谈一谈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我相信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因为办了很多活动，跟姐妹的相处也很多，就由你自己来跟我们说好了，你觉得你印象很深刻或者是你觉得很感动的事情，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很感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对，我在想印象深刻很可能是说本来那些事情很困难但是后来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协助转机啊，后来就完成，而且那个效果还超过你所想象的，我觉得那个通常就是会让我们觉得说啊，在当时觉得很为难的事后来完成了，而且也很好的一个效果。
应该就是我的真正是理事长第一次的那个国际研讨会，因为我
第一次总是特别紧张的，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接触过就是这么大型的活动，那也没有就是实际的去办理过，那不管是那个跟邀请外国专家学者，这也是第一次碰面，那没有在李思贤教授以及真正执行长的就是执行下呢，就是对我来说，这是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从来没有经验，然后在不断的开会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才我逐渐完成，然后那完成的那一刻对我来说，就是觉得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样子。
真的，在县府办的那一场，对不对？
对，在宜兰县政府，
宜兰县政府嘛，因为我也回忆起那一次的场景了，而且还有现场翻译。
对，
因为很多国际学者，
对，就是
需要老师们来做那个现场翻译的一次，
没错，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所以突然反而完成，会觉得我自己竟然做到了，这个活动竟然成功完成，对我来说是觉得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过伟如也很稳健，我还真看不出来你没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还觉得蛮稳的。
谢谢。
对对，一方面是你的学习，你的个性；那一方面，我想也是因为有真真执行长，还有李思贤教授很多的协助，也让你吃了定心丸。
对，
是啊，还有好多姐妹们会一起来帮忙那有没有很多有一些细微的也可以你感动的部分呢？因为你跟姐妹们的相处那么多。
我觉得就是比较细微的感动是，就是我如果就是在办公室比较忙的时候，其实不管是生活辅导员还是姐妹，她们其实都是会主动帮忙，说可不可以帮忙，像一些
主动啊，
会主动就是对，或者是一些比较文书工作或者美编工作，她们其实都会主动问说是不是要帮忙的，那就是。对他们来说，这其实不是他们的业务，
是
对，但他们是会帮忙，然后且做的就是很好的状况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在杜安居是一个很棒的感动的地方啦，这样子。
对，我可以体会到，我觉得那个伟如眼眶都有点稍微泛红，因为我可以体会到，就是说你本来去那边是去工作，甚至于可能是去照顾服务里面的姐妹们，
对，
但是当你忙的很忙的时候，有时候也不好意思开口，甚至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请别人帮忙，
对，
但是当有人主动的来伸出双手的时候，那个连结度就提高了，而且就变得 好沟通，也可以一起 来努力了。
对，
所以韦如就的感动就来到来自于说他本来在这边是来工作的，但是觉得好像真的是变成一个团队了，
变成家人，就是
甚至于家人了。
对，就是像是就是那种心情，就是像是家人看到你很忙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是希望帮你分担的那种感动。
对对，因为他也会主动关心你，心疼你，会觉得说哎，我们都是很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不如我们就一起来做。
对，
就会主动来询问你，来帮忙你。
对，
哇，真的很谢谢韦如，很深情的也来告诉我们啊，虽然是细微的点，但是他就是非常真实的，
是
就是他在工作中生活中真实面对到的。谢谢你啊，有再一次的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在杜安居工作里面的点点滴滴，小小的感动，我想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哦。嗯、
谢谢，
谢谢。好，那希望有机会我们再把杜安居各种的资讯来告诉大家哦。嗯、好的，谢谢韦如，
谢谢台长，谢
谢，好，
谢谢
再见喽，
拜拜。我要把